各位同修，今天是我们《般若心经》讲座的第二讲。我们第一次讲到第九页，第一讲里边的第一、二、三、四节统统讲完。今天开始由第九页第五段。第五节开始讲起。历代注经都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这个所谓历代注释、历代杂德，他们解释经典的时候有一套固定的格式，那就是先要判科目以提示纲宗，也就是在判讲解或者注解以前提纲挈领的提示，做出一个纲要。这一种办法呢，是由东晋时代道安法师开始的。道安法师是东晋庐山结社慧远法师的师父，弟门下的弟子很重很多。在道安法师以前，中国易经的讲经的法师是以外国来的为主，包括着印度，也包括着西域各国。而道安法师以后领导佛教的、推动佛教的，就以中国人为主。道安法师是中国佛教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师。那么这一种注解附经的格式是近代道安法师他提示出来的，他是根据附经里边的三分、初分、中分、后分这三部分，给附经分作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所谓分就是部分的意思了。有时候我们看到附经上面有很多话、很多名词，觉得很生疏。如果我们跟社会上面我们现在用的话结合在一起的话，那就不生疏了。比如说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根向外出对六经，说到这个经，我们觉得这个名词生疏，尤其是唯识学上边的什么度应经了、带知经了、性经了，说到这些专有名词觉得很生疏。可是事实上这个经、六经又称六尘，根本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幻境。我们身心之外所有的一切全是属于境，属于幻境。我们日常用于住家的环境好不好啦，住家环境好不好，工作环境满意不满意了，这一切不就是境。但是在附境里边指着我们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以及我们的心识这六种感觉器官、知觉器官说对外对的对象，就统统称为境，就是幻境的境。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分啊，初 初分、中分、后分，或者说是序分、正宗分、六宗分，分就是一部分。单单讲一个分，我们觉得很少有。事实上就是正宗分就是正问的一部分，序分就是开始起始的一部分，六宗分最后的一部分。杂安法师以这一种方式来给父经分为三分，后人给他这一种分法就称为弥天高判，故今通尊。说他这一种扩判经典的方法，由古至今大家一直遵循。一部经典的序分是叙述这一部佛经，或者说佛陀讲这一部经的时候的缘由。佛陀为什么讲这一部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之下讲的。我们记住一点，凡是所谓经通通是佛说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着有些不是佛说的，但是只要关上一个经，我们就认为是佛说的，佛说的话记录下来就是经。比如这一部《般若心经》，事实上是观世音菩萨在佛面前说的，不是佛陀亲口说的。但是佛陀既然在做，并且称赞此经，我们就视同这一部经典就是佛说。因为经典里边告诉我们，佛经不一定是佛陀亲口说说，有五种人说的统统可以称为经，包括着佛陀所说的、佛弟子所说的、前人所说的。凡是合乎三法印的、合乎一实相印的，统统可以称之为经。那么因此呢，只要说到是经，下边就不要再问什么人著作的、谁写的还是谁说的，因为只要是经，统统是当作佛说的。佛说此经的缘由叫做序分。我们打开最常读的《阿弥陀经》，如是我闻，一是复载十二为国，其数即孤独愿等等等等。打开《般若心经》，前边许多经典前面都有这个固定形式的序分。如是我闻，我阿难亲自听父所说的，在某一个时候，佛陀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讲这一部经，同时在场的有哪些人。每一部经典都有这样的一个起头。正宗分就是说明全经的重要意义，主要的部分就在中间，正宗分。而六通分呢，是讲完此经第一是这部经典辗转六通与后世扩盘之后，再依次皆是经体，皆是义体，判经文一层一层的解释下去。我们举一个例子，例如金刚经。金刚经开头就是说，如此我闻，一是复载舍卫国，其数即孤独愿，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聚。这个就是说我续分。那么最后一段的很多经典上边也有大同小异的一个结束语，复说此经即长老须菩提，即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说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心受奉行，这个就是六通分，大家听过了 记下来，从此遵照着、遵守着经里面所说的，亲受奉行，来依法修持。可是我们现在讲这一部经，玄奘法师译的这一卷新经，说是只有正中分的经文，没有开始的细分，也没有末尾的六通分。这部经很特殊，不像其他经典一样，开头的是细分，最后的是六通分。而这一部经典一开始就是正中分，就是一开始讲中间主要的部分，所以一开始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但是我们如果考证别的译本，我们上一次讲过般若心经的译本，在大藏经里边所收的不同版本的译本有十一种，而收入大藏经的大概也有九种，别的版本的经文不像玄奘大师译的一样的，其他的版本多数都有细分六通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一种版本的般若心经也是在大藏经里边的，这个是藏在般若宫里院等几个人合译的心经。他开头是这么说的：如是我问，一是住在王舍城西哲觉山中，与大比丘众及菩萨众聚。他有一个开头的提示，并且在这细分以后还有一大段经文，这是玄奘大师我们现在用的本子上面说没有的。这段经文是说：是父世尊即入三昧，明光大甚深，二是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观自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离诸苦厄。即是舍利弗，称父为离，合掌恭敬，拜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若有欲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行者，云何修行？如是问偈。二是观自在菩萨摩诃萨道：举手舍利弗言，舍利子，若善男子、善女人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观五蕴性空。注意这个地方一个字啊，他说的是五蕴性空，而不是五蕴皆空。应观五蕴性空，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以下的经文就跟玄奘法师说译的完全一样了。那么也就是说，玄奘大师译的我们现在用的这一个译本没有前边这一大段经文，所以最简短只有两百多字，并且般若宫里院他们说译的心经在最后还有一段，就是六通分，也就是附在说经文在后边说般若波罗蜜多咒的咒语以后，还有一段经文是说：如是舍利弗，诸菩萨摩诃萨，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行，应如是行，如是说已，即是世尊从广大甚深三摩地起，赞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如说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行，应如是行，如是行是一切如来皆悉随喜。而是 师尊说此经义，举手舍利弗，大喜冲天。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一大欢喜，四壁众会天人阿修罗、千杂婆等闻佛说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这个是般若公理言说义的那一个本质，最后的六宗分。以上说比较的就是两种译本不同的地方。至于这一部经是观自在菩萨在佛前对舍利弗说的，既然是观自在菩萨说说，同时有经佛陀认可，我们当然给他师从佛说，就跟佛陀亲口说说的一样。因为最后佛陀称赞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不错，就是这样子，就是像你说说的一样，所以我们就认同心经是佛陀说说。那么有括注经括判说到译本翻译本质的异同，我们现在仍然回到本题，正式的来讨论这一部经。如果要是依着古德主经的那一套规律成立来说，我们这个不算是主经，这一本书只能够算是个人的读经报告，读过心经以后给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同时呢解释一些经里边的名词。所以按照预定计划的题目写下去，我们不依照着主经的佛盘来往下边讲。事实上般若心经最难理解的也就是里边的名词，如果名词都理解了，那么经文里多少也会能够体会出几分意思来。如果名词根本不理解，那就不要再谈深一步的如何去理解经文了。所以说基础上来说，许多数学名词非常重要，一定要得到很正确的解释，而不能够含糊笼统的似是而非的，因为这样就影响我们对于这一本经的经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就不能够认识清楚了。我们看第六节，在讨论本经经文之前，我们先给经题里边这一个心，般若心经的这个心这一个字加以解说。原来心的种类意义颇多，略举数字一见一般。我们平常说说到心，很自然的就想到我们胸腔里边这一颗心。大人逗小孩子，喜欢吃不喜欢？喜欢。哪里想吃？指指胸口，心里想吃。社会上人士总之争执到最后，摸摸你的良心，你有没有良心？良心要放在中间，良心，因为这样一说到心，我们就想到我们胸腔里边这一颗心。我们现在讨论心不在胸腔里，不错，我们胸腔里边是有一颗肉团心，那颗肉团心就像这么一个拳头一样的。我想现在科学知识这么发达，大家都会从许多医学图表上面看得出来，这一颗心它是在左心胸部左侧，在这个地方，它的作用是像一个很坚韧的橡皮球一样的，这么压一下放松一下，压一下放松一下，它的构造很特殊， 他又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中间又瓣膜剪改起来，他给这个血液压出去，又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循环全身，然后再由静脉再回到心脏里边，然后他再收缩再压下去。这一颗心脏它的作用就是维持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做《黄帝内经》，两三千年以前的作品了，当然不是黄帝时代的作品，但是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也是两三千年了。他中间就说到这个血液循环啊，那个时候没有解剖学，没有生理学，但是里面有八个字用得很妙：经脉六性如幻五端。我们身上的经脉的带六性啊，像一个像那个万魔术那个九连环一样的，没有开口的地方，全是一个环套一个环，没有开口的地方，不能够有开口，一开口血液流出来了嘛。我们身上这个循环系统是密封的啦，没有开口的地方了，除非是你有了创伤了，割破了、摔跤了、擦破了，那么血管破裂，由微细血管到中血管，血管破裂，血液流出来了。不然的话，血液一直是在血管里边循环。那么这个血管循环，我们的心脏之在母胎里边，心脏成型以后开始搏动期，陪伴着我们搏动一辈子，三五十年、七八十年，以至于上百年，心脏不能停止，心脏一停止生命结束。因为我们的命根是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要用所谓第八来夜食，第二个要用以业力所带到的艺术国的寿命，就是你的寿限究竟是多少，第三个要有体温。这三个里简单的说叫做寿，叫做暖，叫做湿。寿是业力形成的艺术过，就是命，就是说你的业力这一辈子大概活到多少岁啊。暖就是因为心脏波动而维持我们血液循环，这样才有体温。那么最后还有一个第八阿赖耶识，这三者合在一起叫做命根。有命根存在，就有我们的生命存在。命根里边少了一个，另外两个同时也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心脏啊，它的作用只是压积血液，维持血液循环，维持我们的体温，它也很重要，不能够离开的。心脏一停止，人的寿命就结束。但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薄若心经这个地方这个心，所以它叫做柔团心。柔团心在我们的胸腔之中，也就是生理学上面所称的心脏，它的作用是压积血液，使血液循血管流行全身，以供给身体各部的组织部分的营养。这个是属于物质的心，与心经讲的心不相干。那么第二种心叫做原理心，这个在我们八识里边它是第六识。八识的前五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五种只是感觉器官，没有分别，没有推理的作用，就是一种直觉。第六识是我们一天到晚攀援外境，言虑不清，思索判断所用的，全是这一颗心用的第六识。那么第六识叫做原虑心，这个也就是我们意识的作用，它是攀援六尘外境的虚妄之心， 王心，这一颗心终日间昏昏美美，虽沉诸经，这个沉是沉经啊，就是指着色声香味触法的六沉，不是灰沉的沉。因为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东西能够染污我们的性德，所以也称为沉。事实上我们这个正德的宇宙就是一个所谓沉实，沉实这个房间命床紧急，你封锁的再严密，你三个礼拜没有人进来，你一进来一有时候一摸一层灰尘，因为微尘灰尘就是构造这个宇宙的最基本的原料，这个宇宙最基本的原料所谓四大，地水火风四大的极微，当然以大乘佛教来讲四大极微最后还是性空，还是空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实际上边能够接触得到的物质最微细的东西差不多也就是这一种微尘了。那么我们这一颗心攀缘沉静气灭无常，如果是没有沉静此心本无，如果我们的心不接触外境，心因静而有，如果没有外境，我们就不生，就不生心了，就不生心了。六祖坛经里面说到幡动风动，究竟是风吹的那个幡动呢，还是幡本身自己动呢？六祖说了，人者心动，你自己的心动了，也就是如果没有外境，我们就不会生心。反过来讲，境由心生，心因境由，它是互相的。有了心，就对外攀缘。对外攀缘，那自然就是说，我们的身子外边全是境，心跟境互相和合，就让我们这一颗心一天到晚乱糟糟的，接应不下，色声香味触法。好看的好听的，以至于好闻的好吃的，人人喜欢，喜欢什么？喜欢就是六尘境，一切喜欢顺着他的意的，使他能够感受到快乐的这一种情境，也就是感觉上的快乐。那么这个我们这一颗心是接触六尘境，因为有了沉静，就让我们的心生气，也正如水上的波浪，遇风在起，风静在灭，随风起灭，本无自体。但是这个也不是心经上面说成的心，应该说是没有沉静就不生心，可是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我们心是外边整个是沉静，不会说是遇不到沉静，所以我们的心一直在生。我们这颗心跟这个柔塔心一样，从它有作用来一颗气一辈子不中断，就等于那个马达开关一开，它嘟嘟嘟嘟的在转，一辈子在转，有没有停止的时候？有，但是这个停止的条件很特殊，叫做无为无心。你如果如于无相定，很高很高的禅定境界，不相就是没有四相了，第六识不起作用，也就等于无意识状态。如于无相定，第六识不起作用，休息了。如于灭尽定，这个是一更高的一种禅定，不加正通的禅定，第前六识也不起现行，第就是第六识休息了。生于无相前，我们现在是在欲界，是在五趣杂居地，没有生到无相前，所以这三种条件我们遇不着。第四种条件，熟睡而不做梦，这个条件我们也很难遇得着。 有人说了，我就不大做梦，你不大做梦，人人一睡着就做梦，但是多数人一睁开眼了就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都做梦。为什么？智人无梦。所谓智人就是圣人，圣人没有梦。释迦牟尼佛不做梦，为什么？他心无喜福，心无挂碍。到了圣人的阶段，心里边没有任何挂碍，他就不做梦了。我们一天到晚还在挂碍。我跟诸位讲笑话，我要白天专门研究某一段经文啊，一直读读读读读，闭上眼睛啊，在闭上眼睛睡着以后还在背那段经文。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现在装进去的种子，你闭上眼睛了，你想着我休息了，但是呢，你的第六识啊，跟你刚才那个印象呢，又在表演一番。那么这个做梦而第六识休息，我们也很难遇得着。再有一个遇得着的昏迷状态，在高处跌下来了，或者是遇到大惊险的事情，一下昏倒了，昏倒也许几秒钟，也许几分钟，在这个时候第六识休息，这个叫做无为无心的第五个条件。这个条件我想也许有人会遇到过，在这个一生里面嘛，总是会有，偶尔的会有遇到过这种情形了。我自己就遇到过嘛。这个是愿力心，第六识一辈子在运作，很少休息。三寸七载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只要不闭眼睛，第八识不离开身体，第六识还有作用，它一直在计算，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临到断气以前呢，还要想想啊，晒着了没有，晒着了没有，这个财产我那某一笔东西是留给某某人的呀，一直到最后啊还在牵挂。那么第七是叫做思量心，是愿力心后边的一种心，也就是我们八个识里边的第七识，叫做摩那识。摩那识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恒生思量，执着自我。讲到八识心王，是属于唯识学的范围。八识心王，唯识学给一颗心分作八种作用，眼耳鼻舌身，我们人人都会理解到，它是感觉器官。第六识我们也会体会得出来。我们在想，在看，在分别计较，算是第六识。而第七识是潜意识，我们体会不到。但是有一点我们体会到，我们时时刻刻忘不掉我，我们时时刻刻只有关心的是我，那就是第七识的作用。第七识唯一的作用就是执着于自我，执着于自我。那么因为执着于自我，才有了我的，最执着最终的就是我见，我的见解。你们的见解都不高明，只有我的见解高明啊。大家几个人商量着，说是三天假期到哪里去啊，有的说到日月潭，有的说是到阿里山，到哪里到哪里。不，你们说的都不行，我说的地点最好。这个就是一种执着，我执我见。这个是第七识的作用。第七识是潜意识，它不对外，它只对内，但是它对内的它影响，因为它本身的执着影响到前六识，都跟着它非常固执，非常执着。不但执着，并且处处的爱护自己，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受伤害。虽然如此，但是因为有无明的存在啊，自己觉得呀，一切都计算到了，到最后结果还是受了伤害，还是吃亏上当。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无明，有愚痴，有愚痴。男女青年选择对象啊，选择了八年， 想到苹果园里边去摘苹果一样的，到最后好不容易摘到了最大的一个，说不定摘下来以后才知道里边充足了，找了一个坏对象，难说了这个事情。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心叫做积聚心，积聚心就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梵文，梵文的名字，中文翻译成为藏识。它藏些什么呢？我们一切万法功能的种子都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边，这个都是一种比方的说法了。真如法性是语言早断，心性除灭，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说得出来，也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也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但是为了要给这个意义表达出来，又不能够不假定一种说法，那么就是说啊，这个叫做第八识。第八识是干什么呀？干什么作用的？它是藏识，它给万法种子都藏在它这个识里边。这一切都是无形的啊，我们不要以为是一个罐子，黑色的豆子，白色的豆子装了一罐，黑色的豆子代表是恶种子，白色的豆子代表是善种子，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无形的，摸不到，看不到，但是有没有这些种子，绝对有。而不是像麦子豆子一样的，事实上这些就是我们过去一切行为的经验，行为的痕迹保留在我们的第八识里面。我们勉强的比方吧，像是留声机上面说留下这个痕迹，也像是录音带说留下的痕迹，甚至于也像是录音带所录下的痕迹，它录下来的都是材料，一段一段的材料，不见得马上用，但是它一直的积聚在它的资料库里边，也就是保存在第八识里边。所以说人到最后临死的那一刹那，临断气以前的片刻，他这个一生的行为善善恶恶比电影都要快，是吧？在眼前要经过那么一遍，这一辈子凡是觉得呀应该这样做的，我自己吃亏的，但是我做过以后很安心，像这种事情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心里面很欣慰，很欣慰。如果要是想到那个伤天害理，谋财害命，想到这些事情啊，那就是地狱就要显现了，就要堕入地狱了。我们不要说的临死以前就能够给这一生的事情就那么再重新的扬现一遍吗？心识的分别是按刹那算的，不是按几分钟几小时算的。我们出到啊，我们走出这个大门，看到一个人，刹那之间我们对他看得分别得清清楚楚的啊！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嘛，一刹那间像电脑一样的分析过了，对面来的嘞不是男人，是个女人；不是年轻的，是个老太太；不是富有的，是个穷老太太。啊，穿着旧的衣服啊，还提了个破布包包，什么什么。刹那之间，这一切的分别在我们心识里面分别过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分别啊，很快很快。比电脑都要快，那么因此临死以前的那一给你一生的行为再重新的反映一遍的，不是说是几分钟几小时才够啊，刹那之间就够了，一生的善善恶恶。这个是先话了，我们说的第八来也是，第八来也是是干什么用的？有几种作用。第一个，我们的万法种子，也就是过去的行为经验的痕迹保留在第八识里边。第二个，业力寄托的所在。我们不是佛经里面一直常常讲业吗？啊，善业、恶业，这个业要有一个寄托的所在啊， 那刚才那些痕迹就是善业恶业。第三个，它是轮回的主体。我们不是说是转世吗？并不是人死过以后变成鬼，那个鬼再去投胎转世，不是的，不是的。也没有一个阎王判官牛头马面，到时候查查生死簿，时间到了给你去拘留来，再送到另外一家，完全没有的。就是你的第八识，就是你的第八识，根据着你这一生的行为，行为上的关系，让你离开你现这一生的身体以后，他会受到所谓业力牵引，就是他行为上的习惯了，他行为上的习惯带领他牵引他去找另外再去造一个生命的躯壳。第八识，佛经上面不用灵魂这两个字。我们刚才说不是人是变鬼，因为鬼是六道之一，只有六，勉强说吧，有六分之一的机会。也许这一生行善试过以后马上升天了，马上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一生作恶试过以后当下堕落，堕入地狱了，或者是入了恶鬼道了。恶鬼道就是鬼，就是鬼道了，并不是人死了全变鬼，而是有变鬼，有转生入鬼道的机会。也并不是阎王爷拿着生死簿啊，找小鬼来给你抓去，就送去轮回，不是的，完全是照着我们个人自己的行为习惯一种感应啊，感应啊。你心地慈悲善良的人，自然跟那个慈悲善良的环境感应。你心里边很狠毒、很凶暴，自然跟那个凶暴狠毒的那一种环境感应。一切是感应，也就是一切，就是你过去多生多劫以来你的行为上的习惯。这个方面用的太多，时间太多了。我们就说这个积聚心是第八识，第八识它有几种作用：摄持种子、业力寄托的所在、生死轮回的主体。我们在六道里边轮回，轮回的主体就是第八阿赖耶识。这些都不是真心，这些都不是真心。我们真正心是什么？如来藏心，妙真如心，就是复心。复心，人人皆有复心。释迦牟尼佛说，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人人都有复心，人人都能够有成佛的可能。但是为什么没有成佛？我们的自私自利啊，心里边充满了烦恼、贪婪、嗔恚、愚痴。我们想想看，一个脾气非常暴烈的人能够成佛吗？啊，一个专门想到外边去抓钱骗钱的人能够成佛吗？不可能的事啊，不可能的。什么样要能够成佛？佛经上面说嘛，什么叫做真如呢？而空说现，哪两种空？我空、法空，不执着于我，不执着于法。我们能够让忘掉我们自己吗？忘不掉。我们能够忘掉我们的家境环境？忘不掉。那不是我们没有成佛的机会了吗？也不见得，末法时代，我们如果是依照着净土法门诚心诚意的念佛，不但念佛，还要去多做点好事，不可以少福德因缘而生彼国。你不能说只念佛没有其他的福德，你要以其他的福德配合上念佛，念得到最后没有牵挂，你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可是你千万不要到了临死以前呢，哎呀，我到处都是财产，八家公司、六家工程，这个 一大群孩子，我怎么住得了啊？我舍不得啊，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你就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因此说呀、啊，业不重，不生所迫；爱不断，难生净土。要断爱了，要断爱。而我们人最牵挂的是什么呢？就是爱。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有时候这个爱听得多呀，一听到爱就觉得呀难过，起鸡皮疙瘩，天天都是爱。我们中国讲不便对外边讲，尤其是我们总统先生说呀，那个净化心灵，人人心中要有爱，听到的使人更难过。因为是这样了，爱，我们佛教讲慈悲是要去理性，是要去做，而不要挂在嘴巴上面。挂在嘴巴上面，以佛经的解释，爱就是贪，爱就是欲望。说到爱啊，我们应该是提高警觉。要是我们一听到爱就迷糊了，你不要修行了，修行你也没有成就。因为修行就是要让我们断爱，断我们的贪念，约束我们的欲望啊。我们不要说这爱呀爱呀，一天到晚都是爱，佛教不讲爱的，讲的是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人我才照应他，也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他是街坊邻居，他是社会名人，我照应他们还可以带点好处，不是。那么就是说呀，无怨，我跟他没有不沾亲不沾故，看到他在路边倒下来了，有病了，我要去照应他，无怨嘛，无怨，同体大悲，我照应他，使他得到安乐，就等于我得到安乐一样，这个是佛家的精神啊。我们说那个爱呀、啊，是一种很狭隘的爱了、啊，爱爱爱，我爱这个眼睛啊，在这里。